约瑟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这梦乃是一个。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是七个虚空。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都是七个荒年。这就是法老，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全地必被饥荒所灭。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叫他们把来年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预备埃及地来年的七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管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他前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儿。法老赐给约瑟，赐名给约瑟，叫撒发纳特巴内亚，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为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七个丰年之内，地的出产极丰极盛。约瑟聚敛埃及地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聚在本城里。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五谷不可胜数。荒年未到以前，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记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完，七个荒年就来了。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有埃及及全地有粮食。及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民众向法老哀求粮食。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在埃及地饥荒甚大，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提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
好，谢谢西堂姊妹啊，这个跳梁敌梁哈、啊，这是我们平时不大用的哈、啊，很古代的用语哈、啊。西姊妹读得很准确哈、啊，感谢主哈、啊。这一长段哈、啊，25节开始到36节啊，这是讲到约瑟给法老解梦啊。37节一直到45节啊，这一段因着他把这个梦解得清楚啊，从神而来的启示。他一日之间、啊、就从囚犯的身份变成了埃及宰相的身份。46节一直到57节、啊、就讲到、约瑟所解的这个梦，神的启示是如何应验的。我们读下来，在创世纪中这四个很重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各有特点。亚伯拉罕用他所建造的坛来表达，以撒呢是用他所挖的井来表达啊，雅各呢，他一生立了四根柱子，人生好像一站一站的哈、啊、往前走。那约瑟呢？我们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约瑟的四件衣服啊。第一件衣服是他爸爸给做的彩衣，37章哈、啊，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粽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彩衣是他人生第一阶段的标记。到他哥哥要杀他，把他的衣服剥掉，就是以这个彩衣为标记的，到了37章23节，约瑟到了他哥哥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本来要杀他，后来是把他卖到埃及。彩衣被剥下来，象征他的人生第一阶段前17年在家里做宠儿的阶段结束了啊，他毕业了啊。脱下这个彩衣，穿上什么衣服呢？到了波提法家做奴隶的，他被买去的，所以他的衣服呢是奴隶的衣服。其实埃及人穿衣服穿得很少的啊，你看，因为他那个地方是比较热的嘛，基本上上身都不穿衣服的哈。所谓的衣服是指遮盖下体的衣服，所以当那个波提法的妻子哈、抓住他的衣服，实际上是抓住他下面的衣服哈、所以当约瑟从他面前逃走的时候，是蛮尴尬的哈、可能是赤身露体的跑出来哈、所以妇人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宁可赤身露体要逃走啊。一定在神的面前不能犯罪的哈、不能犯罪得罪神的哈、所以这件衣服被丢下来，被脱下来，被人抓去抢去了，代表着他这个阶段哈、如何胜过试探，宁可被人诬陷下到监里也不肯犯罪啊，这是通过了圣洁生活的考试啊，所以他每一件衣服啊都是有一些很清楚的代表的含义。奴隶的衣服被抢去脱下以后，他穿什么衣服呢？穿上了囚犯的衣服啊。所以第三件衣服呢，是他的囚衣，一关呢十几年啊。因为那个妇人对家人讲话的时候说：“你看这个人把那个希伯来的人带到我们家里，他要调戏我。”从那个妇人讲话的口气啊，他这个奴隶的身份呢，没有做多久啊，几个月、1年、2年，差不多了啊。所以在他从17岁被卖，30岁做宰相，这13年当中，十几年的时间，大部分的时间是穿囚犯的衣服，是关在这个监牢当中。但是借着这个给酒政膳长解梦，2年以后，酒政想起这件事儿，在法老面前提说呢，他又换衣服了哦。41章14节，我们上次读到的哈，法老随即差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啊。 这个换下的衣服就是囚犯的衣服啊。这件囚衣被换下，代表神训练约瑟信心和才干的阶段结束了。神给他预备一个特别的训练学校，13年，从在家里做宠儿的约瑟变成埃及全国的宰相啊，这是很 intensive 的训练课程。在10年，我们今天读小学、读中学、读大学，加起来多少年呢？上帝只用了13年的时间，让一个年轻的30岁的约瑟可以做埃及，当时是世界上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啊，一个帝国可以说，做了他的宰相。哇，要训练他怎么去管理，怎么去与人交往，怎么去察言观色，看识别人啊，识别人才啊，这些都是在波提法家在监牢当中被训练出来的。但现在这个衣服脱下来，毕业了啊，这个衣服脱下来，换下什么衣服呢？今天我们提到哈，在第42节，法老就摘下手上的打印的戒指啊，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什么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这个细麻衣代表他的地位被提升，成为埃及的宰相。神要开始使用他的训练，使用他的恩赐啊，使用他对上帝的信心，来成就上帝借着他的救赎的工作啊。那借着这件衣服穿上以后，他的地位改变了，一日之内啊，升到这么高的位置哦，这常常是一种更大的一个考验，更大的一个考试啊。像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啊，中了奖了啊，很多人最后的结局都很悲惨的哈。不会管理那些钱财，最后闹得反倒是这个穷困潦倒哈。家破人亡的都有。那约瑟这一次一夜之间被提升到高位，他的结局又是怎样呢？高位富足权势也是一场考试哦。约瑟能够通过这场考试吗？所以今天我们两个思考题哈。约瑟在成为埃及宰相之后，如何继续依靠耶和华神的呢？从这一段我们读下的经文，特别是后面这一段，他成为埃及宰相之后，他如何继续的依靠上帝的？他是如何继续凭着信心来跟随神的？大家找找看啊，这经文里面有很多的记载，看出约瑟的信心，看出约瑟对神的依靠，看出真是神的恩典在他身上啊，没有因为他这么快的提升而失去上帝的同在和祝福，他是怎么做的呢？第二个哈，我们一直在问的哈，约瑟都在哪些事情上预表主耶稣基督呢？感谢主啊，在小组里面几位姊妹的分享啊，就把约瑟怎么从始至终的啊，这个依靠神的这个形象就讲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春霞有提到说，他做什么事情啊都提说神的名，把神放在第一位啊，这是他从始至终坚持的啊。他在解梦的时候25节啊，神已讲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啊。28节，神已讲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的啊。32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包括16节啊，这个法老说你会解梦啊，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讲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啊。所以他在凡事上遵从神的命，敬畏神，即使在法老面前他不胆怯的啊，他知道他不能，这是他的好机会哦。他等了2年呢，2年前他求这个九正在法老面前提说他的名，终于他机会来了，但他没有这个时候引荐自己，没有说自己多聪明多能干，而是说这都是出于神啊。法老也认出来哈，38节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39节说神既讲这事指示你啊。所以这是约瑟的第一个特点，他敬畏神，凡事归荣耀给神啊，即使是他给儿子起名字啊，这两个名字哈，也是把神放进去哈，神是我忘记了，这是马拿西的名字的意思哈，神是我在受苦之地称圣，这是以法莲名字的意思哈。对，这是约瑟哈，即使他做了宰相之后地位升高了，他还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的啊，这是他信心的表现啊。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说，他认定神的启示，然后忠心的去照着神的启示去做。46节啊，埃及约瑟见埃及法老王的时候， 年30岁，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遍行埃及全地。49节，约瑟积蓄五谷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因为谷不可生数啊。你就知道这七年当中他是多么的忙啊，啊，这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他要把这些官员都组织在一起哈，丰收收割的时候啊，怎么去收这么多的这个庄稼，储存又是一个大问题哈，所以他专心的照着神的应许，这个预言跟九正善长的预言的成就不一样，三天以后就能检验出来，这个要等七年呢。那七年当中你能够持续的认定这件事情要发生，饥荒还没有到来，荒年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要提早就预备，完全是根据上帝的借着法老的梦的启示去做的。所以你就知道哈，约瑟是何等的坚定的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他既然这样启示就一定会这样成就，所以他拼命的哈，使用自己的恩赐才干，他之前所受的训练就是专心的做这件事情。他的恩赐是管理啊，管理波提法的家，波提法就认出来啊，管理那个监牢啊，监牢长就认出来啊，如今是法老啊，把全国都交给他来去管理，这是他的恩赐。他所受的训练也是在这方面啊，所以他就专心的照着神的启示，充分的殷勤的勤奋的使用他的恩赐去服侍别人，服侍这个国家啊。所以这是第二点非常重要，这是他出于他信心。他没有时间去打击报复哈，这个波提法家里的人，他没有时间去在那里自怨自哀哈，去这个生活在过去的那个伤害的痛苦当中，去想他的哥哥亲哥哥怎么去伤害他，没有，专心的去做他当做的事情，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说哦，神是我忘记了，回头一想，哎，那么多的困苦，那么多的伤害，怎么都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呢哈，我现在依然可以专心的去做事，专心的治理国家，专心的好好的使用我的恩赐。这不是人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是因为他依靠神，他信赖神，以至于哈，神把这些东西都给挪走了。他如果现在要置办这个波提法家里的人太容易了哈，他是宰相啊，但他不去做这些事情啊，他就专心的去治理这个国家啊。第三个啊，就是他知道分享神的恩典啊，是到56节，当时饥荒遍满天下，约瑟开了各处的仓，跳粮给埃及人啊，他知道神前面七年预备这么丰盛，就是为这个荒年所预备的啊，所以谁来买粮都给的啊，这个时候他把这个上帝而来的这些恩典分享给别人啊，所以这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当他这样专心去做事的时候，神就一直与他同在。
所以是主要就是他，神要借着他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启示给他，然后让他知道神的旨意，然后他就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他是个很顺服的人，他反正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启示给他的，他就照着做。像这种就是说是应该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一个人被神祝福到这种程度的话，他就照着做，这里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需要很大的信心去做的事情，这是我自己的观点然后就像摩西啊这些伟人这些先知，他们有神的亲自的指领，然后他们就是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照着做，然后
没有任何一人可以取代耶稣哈，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说预表啊？
对，
很多事情
我看不出这里有哪里预表耶稣的地方。
最明显的就是他三十岁做了宰相，他三十岁出来成就神在他身上一直在预备要成就的救赎啊，接着他是拯救一个国家，拯救那个地区的人啊，饥荒来到的时候有粮食吃哈。三十岁啊，耶稣基督公开出来接受洗礼的时候是三十岁啊，他受洗的时候是三十岁啊。约瑟一日之间从囚犯默默无闻，对这个家对这个国家哈，他自己的人生好像一直在黑暗当中哈，一日之间成为宰相啊。耶稣基督从死亡当中从死里复活啊，这个高升哈， 死啊，不能囚禁他啊，他冲破这个死亡哈、啊，从死里复活哈、啊，所以这些都是有类似的地方哈、啊。这个他能原谅他的哥哥哈、啊，他说神是我忘记哈、啊，啊，他能够把这些的伤害能够原谅哈、啊，能够忘记，神使他忘记，嗯、啊，主耶稣基督也是，当别人伤害他的时候呢，他是为他们祷告哈、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哈。接着约瑟哈、啊、是宣告对埃及地的审判，饥荒、荒年是一种审判，审判来的啊。但审判当中有救赎，因为神启示了哈、啊，你如果早早预备哈、啊，相信神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救赎啊。后面七年灾年，你可以提前预备。耶稣基督来也是告诉这个世界是要受审判的哦，但是审判当中有救赎啊，就是相信神的救赎呢。可以得到这个啊，有一条出路的啊，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在约瑟身上对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啊，不是 exactly the same 啊，包括那个生命的粮啊也是一样啊，约瑟给的是人身体的粮食啊，但主耶稣基督给人的是真实的啊，生命的粮啊，那这也是一种的预表。
嗯，说到预表的话，嗯。我想到一点，就是约瑟他之前在监狱里面，嗯，经受神的对他的栽培，但是在监狱这样差的一个环境，他也是完全被打到了，打到了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低的一个阶段，嗯，然后到一夜之间他就成为宰相，这让我想到的是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被打被羞辱。然后就是赤身露体的衣服也被夺去啊，但是当他三天以后他复活的时候，那一切所有的荣耀就是神子得荣耀的时候，那所有的一切的嗯，全在他的手下啊，他成为万王之王。所以这更像就像约瑟在这边一下子就成为了宰相啊，借着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他也是完全的得胜。所以这个就是让我想到预表这个主耶稣的一点。吴长老在分享，就是说就我们看到约瑟一路走过来，他经过非常多的这个苦难啊，经过试炼啊，就让我们想到罗马书12:8，神为爱神的人所预备的都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在人生中遇到的任何这个苦难啊，困苦啊，其实都是我们所能承受的。那上帝给我们这些的话也只有一个目的，他就是要雕刻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他的儿子。
好，谢谢小平啊。后来当约瑟一夜之间要升为宰相的时候，刚刚牧师提到了，他就马上出去巡行埃及全地，怎么样子来预备将来七年的丰年，怎么来预备将来七年的荒年。那我就想到使徒保罗他在福音书信里面讲过一句话，他就是说他的一生的目的怎么样，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望着标杆直跑。这约瑟从神那边得来的启示之后，他没有记仇啊，以前恶对他的他都不管了，他就面对着他神托付他的责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把神要他完成的工作给他做完。这约瑟实在是一位非常敬畏神、顺服神、愿意听神差遣的一位榜样啊！因着约瑟的这样子的服事，就为42章以后打一个铺路、一个伏笔啊，然后雅各全家就跑到埃及去抵粮去了，就展开神勇士计划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在这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很多方面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他神终极的旨意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实现，因为他是非常敬畏神、顺服神，在每件事情上使用他自己的恩赐，达成神托付他的使命，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学的。刚刚那小平讲了啊，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时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功课，不同的带领，甚至不同的试炼，搞不好还有不同的苦难。只有一个目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讲的，要塑造我们成为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这是神最终的心意，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是可以被雕塑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啊，搞不好神就使用你啊，成为神国的精兵啊。
这个凭着信心相信顺服啊，其实这个生活就变得很简单啊。像我们读到这个约瑟的故事啊，他就是领受神的启示，然后认准神的启示，然后就专心的照着神的引领启示去做事情啊，勤奋的去做，努力的去做啊，很简单，但是不等于容易啊，简单不等于容易啊，他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不对？你看，他要处理这些具体的事情，他要忘记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看，他有了权，他可以去报复以前诬告他的人，他可以去做，但是不去做。你看，这要胜过这个试探，对不对？你看，他有了这个权势，他怎样去使用他的权柄？这些都会啊，所以简单不等于容易啊。我们其实应该追求这种简单啊，跟随主，顺从神的旨意哈、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好像就很专一的哈、啊，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本该是这样，但是这却带来很多的挑战啊。昨天我跟大家分享十字架那一段哈、啊，其实耶稣钉十字架很简单，就是成就神的旨意，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一到三十九节那一段的记载当中，原文就用四个字讲说耶稣被带出去要钉十字架，讲完了。但是在钉十字架那个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却记载了那么长那么多的细节。很简单，对不对？要成就上帝的救赎，但是这个不是容易的事情啊！那么多的人在背后在商议要害他。那些人，那么多人出来站出来嘲笑他，讥讽他啊！那么多的人，就是他走向十字架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吐唾沫在他脸上，戴荆棘冠冕在他头上，鞭子来鞭打他，这容易吗？不容易哦。就是很简单，要成就神的旨意的过程当中，你就要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呢，耶稣是这样走过的，耶稣也是这样呼召我们的，就是要过这种遵行顺从神的旨意，很明确的，很清楚的，神今天要让我们成就大使命，你有做吗？很简单，对不对？教会一直在讲传福音，传福音，带人做门徒，很简单，很清楚的旨意了。但是做起来容不容易？哎呦，我这么忙，家里这么多事，工作这么多事，哪有时间去传福音呢？简单的事情却不容易做到，对不对？做你能够持续去做，做了一次，哎呀可以了，我尽了我的责任了啊！ 3.0 4.0 我已经做过一次了，为什么还要做 5.0 啊，还要做 6.0 啊？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你持续去做是容易的吗？不容易哦，对不对？所以遵行神的旨意简单，但是不容易，求神来怜悯我们哈。所以约瑟这么多年，从他17岁被卖到他一直哈，这个见到爸爸就39岁了哈，那22年啊，他一直就是认定神，就是很单纯的去啊跟随神的旨意，跟随神的引导去做事，啊不容易的啊，要克服很多的困难。
我再补充一下哈，那个第25节，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哈，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哎，到底。神要做什么事情，到底指示法老什么哈？那我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就说，哦，他要让法老知道他是掌管万有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法老知道全部都要交给那个约瑟哈，也让法老知道说，他呢是要帮助他们脱离这个饥荒、哦、所以在这个地方也看到这个神要救这个法老这个国家、哦、 也让这个法老知道，就是说神对他是真的是怜悯哈，而且呢，也要应验这个神在亚伯拉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将来在那个地方还要400年受苦哈，那个在外面受苦400年，所以整个的过程中间，法老们如果顺服的话，就整个就很平安哦。不顺服的话，整个灾难就来了哈。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哈。那我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在这个很顺的这个丰年的时候，好好的管理预备，靠神来好好的预备，没有浪费我们的时间哈。真的是为这个将来这个荒年的时候呢，就能够度过了哈，所以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那个碰到顺境的时候，也是我们要好好的管理，要靠神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这个处理这个顺境哈，否则的话，我们说现在这个政治人界哈，政治人士一上台的话都被骂得半死哈，在这个地方呢，哦，他这个真的是处理得非常好，征收人家那个20%的这个税，人家也都乖乖的给他征收哈。然后整个的智慧哈，就是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好管家哈。在不要在顺利的时候不要骄傲哈，反而要勤奋哈，要勤奋，然后在逆境的时候就能够度过。这个是神借着这个约瑟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处顺境，怎么样处逆境。
其实刚才听到大家讲一些预表的事情，我就在想什么叫做预表，其实我觉得我好像不大懂究竟什么叫做预表。对我来说，预表好像就是说你看到这一段经文会让你想到主耶稣的哪一些的属性啊，还是哪一些事情，是不是这个叫做预表啊？我就想知道一下大家讲的预表究竟什么意思。
在约瑟身上很明显嘛，我们 一路读下来就是在约瑟身上看到哈，这样一个人啊，怎么去原谅伤害他的人啊，耶稣也是哈，是原谅那些要杀他的人啊。约瑟成就上帝的救赎啊，靠着他跟随神的旨意哈，那这些呢都是在耶稣基督上能够表现出来的哈，提前预备我们啊。圣经很多这样的预表啊，方舟啊，预表耶稣的救赎啊，神的羔羊啊，那些献祭的羔羊都指向啊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圣经的中心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哈，在这些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哈，让我们能够想到预示到哈，有一种平行的关系哈，让我们能够想到明白理解耶稣救赎的那个意义啊，这些都是预表。
我们真的是看到了敬畏神，看到了顺服，也看到了就是说神的启示，我们不会自以为大啊，自以为义，反而就说从 Joseph 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约瑟从他被卖，几乎差一点被杀，然后在监狱，然后又被诬告，然后再放出监来，然后又去做这些他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啊！是不是就像昨天牧师讲的这个十字架啊，真的是把人带到最低的地方，基本上是到最低点了，然后再把人提出来，跟着耶稣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跟着耶稣这样得到荣耀。所以是不是像耶稣一样，在被钉十字架上的路上，他的遭遇被人家唾弃，刚刚牧师有讲到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得到荣耀。我想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看他的这个路程，可能就比较能够了解说约瑟预表主耶稣基督。
约瑟的身上哈，从经历苦难，真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被人遗忘啊，好像真的是跟死了一样哈，然后再从死里复活，所以经历要经过死亡才能出死入生哈，先进入死才能出死入生，所以这是救恩十字架的道理哈，没有死就没有复活了， 所以要先走到一个尽头，然后呢神的救赎的那个彰显啊，从复活当中看到那个盼望。所以门徒当初想的是一路进入荣耀，但是耶稣让我们看到的是说，你进入荣耀之前你要先经过十字架的死亡，所以这是当时的门徒不明白的。所以约瑟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他将来要得荣耀，从他十几岁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了，将来他的那个禾捆是站立的，别的禾捆都要 下拜的，但这个不是一路平顺的进到那个荣耀当中，他要被卖被遗忘被投到监牢里面，好像已经没有出路了，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得荣耀，我们才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救赎是用这种方法的。所以这从这个 picture 上看也是对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预表。所谓预表就是这个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这些的故事能够让我们更深的去理解主耶稣基督，更深的去明白十字架的救赎。那这些呢都是对十字架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
我想补充一下这关于一个预表 的定义。那么 J.I. Packer 他是讲过的，他的预表法其实这个神学理论呢，是查究旧约圣经中在基督里最终应验的上帝的行动啊。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几段经文里面，其实这应验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今天约瑟这个变化的情况又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情况，就是应用到耶稣基督最终得的荣耀了。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再一次将你的话晓谕给我们。虽然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很多很多次，但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的时候，这是万分的感动。这是你知道你的应许是没有落空的。主啊，你几百年前对亚伯拉罕说过，是在创的十五章的时候就说过，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将来会到埃及去受苦四百年。主啊，这个预言终于今天我们能看见。主啊，你是何等的信实，你的何等的大能。主啊，我们要投靠你，虽然我们哪个时候不明白，但是我们能看见你的手在动。所以今天主啊，我们也将我们的生命也放在你面前，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投靠你，正如约瑟投靠你一样。主啊，求你的保守我们的平台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动我们，让我们做顺命的儿女。祷告奉主名求， Amen。
阿们
阿们。